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迫害致残，广东黄柱峰申请国家赔偿已立案，曾遭冤狱七年，辽宁张淑霞又被绑架，湖南王岭监狱等黑窝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黄柱峰先生的维权律师2021年8月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受理通知书，写道：黄柱峰，拟诉广东省三水强制戒毒所行政赔偿一案的起诉状已收到，本院已决定受理，下一步将控告对黄柱峰施酷刑的劳教所警察和犯人。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的黄柱峰有五级电工证和助理工程师证。黄柱峰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人，在2001年8月1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劳教，在三水劳教所遭受种种残忍酷刑，被迫害致残。2020年12月12日，黄柱峰在自家楼下又被警察绑架，遭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江志雄等十几个人非法抄家抢劫，后来一直被非法关押，家属为黄柱峰聘请了律师维权。2021年4月，律师在会见黄柱峰时发现他被迫害成残疾，律师开始为他申请国家赔偿，起诉曾经迫害黄柱峰的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并申请国家赔偿。律师在法律文书中写道：目前黄柱峰的左肩关节功能丧失 50%， 另一只功能丧失 35%， 属九级残废。按照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按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黄柱峰共计应得117,771元人民币的赔偿。2021年4月26日，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给律师回执了行政赔偿决定书，借口黄柱峰现在提出赔偿申请已超过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的规定，不予赔偿。2021年7月14日，律师向广东省佛山市法院递交了行政赔偿起诉状。第二天，佛山市法院给律师发了已经立案受理，可是之后佛山市法院跟律师说编号发错了，立案没有任何音讯，律师给法院打电话交涉，法院让律师等一等。2021年8月，律师收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受理通知书，法院院长告诉律师说，国家赔偿由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承担，刑事责任由迫害黄柱峰的个人承担，下一步将控告对黄柱峰实施酷刑的劳教所警察和犯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霞女士2021年9月10日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9月10日下午，张淑霞在九连城镇马市村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张淑霞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头疼、腿疼、风湿、子宫肌瘤等多种顽疾，医疗费没少花，药没少吃，却仍常年在痛苦中活着。自1998年修炼法轮功后，病症全无，再也没去过医院。2009年3月30日，张淑霞被丹东国安警察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在辽宁女子监狱，张淑霞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整晚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不许与任何人说话，白天把她铐在暖气管上，因为监狱对张淑霞的迫害是非法的，晚上就把门窗用纸糊上，不叫外人看见，强迫张淑霞穿着衬衣衬裤站在一盆冰冷的水里，再从头往下浇水，直到张淑霞的脚泡得肿大，出来后腿打不了弯。 辽宁省女子监狱八监区被外界称为地狱中的魔鬼监区。张淑霞的下巴上仍留着在这里被迫害的伤痕。这样的酷刑迫害涉及到许多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狱警和在他们指使下的犯人对法轮功学员打骂是家常便饭。对张淑霞的迫害是严重违法行为，也是践踏人权的行为。据明慧网报道，一名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近20年的湖南法轮功学员向明慧网投书，揭露中共黑窝、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收教中心及监狱等地反人性的罪恶。湖南王岭监狱是迫害法轮功的魔窟，为了把按照遵循真善忍的准则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强制转化成中共假恶斗的追随者，他们毫无人性地使尽了各种邪恶绝招，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权利，对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各种残酷的迫害，不让吃饱饭，不准用家里汇来的零花钱买食品，取消亲人会见，如果学员坚持讲真相或打坐练功，警察会强制坐老虎凳，不给饭吃，不准上厕所，连续几天几夜罚站，两腿肿得像水桶一样，搞得人头昏脑胀，神志不清，再来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再加上拳打脚踢、扇耳光是家常便饭，毫无人性地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年轻的法轮功学员在冤狱中被迫害成精神病，老年人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在2019年冬至2020年间，谭信和陈信两名法轮功学员出狱不久后就含冤离世。监狱做的大部分奴工产品是违反国际法的，奴工产品是不能出口至国外的，但是他们把它改换一个门面招牌，堂而皇之出口到国外市场，这些都是在高压下生产出来的奴工产品。最为典型的具有中共看守所特点之一的是，在看守所过渡，首先是颠倒黑白的洗脑，管号的人会问新进号的在押人员，这墙壁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墙壁明明是白色的，如果你回答是白色的，立刻会遭到号内打手重重一记耳光。再问你，你回答还是白色的，就会连续两个耳光落在脸上。这时一般情况都会所谓明白过来，再问就回答说是黑色的，或你说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才不会继续打你。中共就是这样驯服民众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2021年奥地利法轮大法交流会在维也纳举行，美国旧金山居民表示法轮功就是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1日第19届奥地利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维也纳举行，14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过程中如何提升道德境界以及向人们讲述真相的经历与认识。胡明在心得体会中谈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他知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时必须不断改进自己。胡明说，首先我在说话时得很注意，以免让别人伤心或伤害到别人。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也不再生气了。我心想，如果我做对了，那么我无需生气，如果是我错了，我更不能生气。李女士讲到， 他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向中国打电话，帮助大陆民众了解真相，告诉人们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重要性。李女士说，大多数参与者都是老年法轮功学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她还说，我逐渐意识到，修炼是伴随人一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修炼人必须坚持不懈。来自奥地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这次交流会。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1日和12日，旧金山中国城举办中秋节会，法轮功学员在节会上设立了摊位，有的演示功法，有的派发真相资料和征签，劝人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不少旧金山市民对学员说，法轮功就是好。一位广东籍女士看到法轮功的摊位，便走上前看摆在桌子上的真相资料，她拿了真相小册子，祝你平安，便跟旁边的先生说，我就想多了解了解。学员向她介绍，法轮功信仰真善忍，她马上说，我知道法轮功就是好。然后学员又送给她一本真相小册子，希望继续告诉她，在危难来时真心念法轮大法好。他马上说，可以躲过灾难是不是？然后他重复，法轮功就是好。一位来美国20多年的越南华侨跟学员交谈许久，他多次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传播真相的精神的钦佩。他说，我很钦佩你们在这里21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真是了不起啊。他说，我知道法轮功是很好的功法，我的一位在大陆的亲戚就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八九十岁的时候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走路健步如飞，连我们都比不过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350亿。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前后救人的修炼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日。我从小就是一个性格懦弱，内向自卑，不善言辞，多愁善感，不能担当的人。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大法把我熔炼成了一个身心健康，心胸豁达，见人爱说话，有责任心的人。法轮大法真的使我脱胎换骨了。我修炼20多年了，每一次遇到磨难，每一次过关的时候，都是在师父的点悟和慈悲保护下走过来的。现在我交流一下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前后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师父给我铺垫好了一切。我有两台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打印机打印的速度慢，费时费力，天天看着机器打也满足不了同修的需求。其中有一台270打印机，我用了7年，它为正实大法出了不少力。每年打印真相台历少不了它，我舍不得丢掉。2019年10月，我与技术同修商量，能不能换个打印头。技术同修说不值得换，因为其他零件已经损耗得太大了。因为这台机子，我当年还过了一次心性关。这台720打印机因墨水堵塞，同修闲置了半年，后来同修又去买了一台佳能打印机。我儿子去他家时，这位同修让儿子把这台机子拿回家，看能不能修理好。儿子回家后，一遍一遍地清洗，打印机终于修理好了。我把钱如数给了同修。丈夫知道后，一个劲儿地数了儿子，不该把一台旧机子拿回家，钱没少花，又花时间修理，去买台新机器多好。 我也觉得同修有点过分，钻钱眼里了。我再一想，作为修炼人，哪有偶然的事情？这是师父利用这件事提高我们三个人的心性，看我们能不能放下利益之心。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我把师父的这段讲法念给丈夫听，我对丈夫说，咱们要放下利益之心，一切随其自然。我觉得这台机子与我很有缘，是师父给我的。这些年来，每当我心性出现问题的时候，机子就出故障，它促使我向内找，我的心性提高了，它也就顺了。我觉得它是被大法而来的生命，它很有灵性。有一天晚上，技术同修给我拿来一台惠普451双面打印机，调试后看到打印的效果又快又好，我太高兴了。同修走后，丈夫却不高兴了，这机子体积大，把床占用了近一半。丈夫嘟囔着，这么大的机器睡都睡不开，你到地上睡吧，也不是你自己过日子，连商量都不商量，咱们家小，你弄好几台机子往哪里放？我安慰丈夫，别说了，睡不开我就在地上睡，这机器是师父给我的，机子效率高，有时间了我还可以多学法，多好啊。第二部分，挖出隐藏很深的妒忌心。机子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协调同修安排我打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如果有同修需要的话，让我负责送给同修。我就向协调同修询问在哪里能买到这种规格的书皮，尺寸是多大，还有所需要的墨水。不料协调同修火了，你什么都问别人，你不能自己量一量尺寸，用笔记下来，什么都用现成的，你怎么不找一找自己？当时我嘴上说要向内找，承认自己有依赖心。回家后我心里有点不平衡，我想不明白协调同修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我没用过，问一问你还至于发火吗？我这是为了做正施法救人的事，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你不就是觉得师父给你搭配了一个技术过硬的同修吗？我向内找也找不到原因。一天早上抱轮，突然一念打入了我的脑子，妒忌心。我一惊，原来是妒忌心在作怪。妒忌协调同修有一个技术过硬的同修在帮他，还有瞧不起同修的心。我这些心很狡猾，隐藏得很深，我一点也没觉察到。谢谢师父利用协调同修把我这个心翻出来，去掉它。想到协调同修80多岁了，为了当地的整体能跟上正法进程，大法需要的真相对联、台历等耗材，他跑里跑外的忙碌着，真是难为他了。我没有为他着想，而是站在自己的私利上一次次的去催他，可是他也要跑腿去问技术同修。想到这儿，我向师父承认错误，师父啊，弟子错了，我没有为别人着想，总是站在我的角度上想问题。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这篇经文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过了几天，我去了老同修家里，他老伴儿对我说，你不要生你大叔的气，那天他对你态度不好，他就是那个脾气。 我诚恳地说，不生气是我的错，因为我有人心，大叔是为了我好。心性提高了，一切都顺了。我所需要的耗材，在大年前的几天，一切都准备妥当了。第三部分，疫情期间多救人。2020年大年期间，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疫情让人始料未及，人人自危。大年初三的下午，我与丈夫到超市购物，看到超市员工都戴上了口罩。我与熟识的员工搭话，怎么这么严重，都戴上口罩了？他说，是的，不戴要被罚钱。我告诉他，告诉你的家人，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保平安。我又给了他两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高兴地揣在了兜里，他已经三退了。超市里的人很少，我又给一位年轻女子讲真相，开始她不信，我告诉她，这是天象变化，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与好人无关，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躲瘟疫的灵丹妙药，佛法是来救人的，中共是在害人，用谎言欺骗世人，赶快退出他的组织，保平安。最后他听明白了，退出了少先队。我被超市的气氛所带动，也感到了疫情的严重。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就急着出去救人。我告诉自己，不能在家里图安逸，我拿起书包就出去了。那时我们地区还没有封城，可是街上的人也太少了，遇到的人有听的，也有不听的，还有说不好听的。我都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瘟疫保平安。我走到农贸市场外，遇到了一位大哥，我赶上去告诉他躲瘟疫的灵丹妙药，告诉他已经有3亿多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退了保平安。他很爽快地退出了党团队。我给了他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一份《祝你平安》，还有《大法真相护身符》。我让他把这些真相资料也传给他的家人看，祝全家都平安。他一再地谢我。我告诉他，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人的。到了晚上，我身上的细胞都在蹦蹦地跳，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多救人。我看到明慧网“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粘贴发表后，我与同修商量，趁我弟还没有封小区，赶快把粘贴贴出去，告诉世人怎么躲瘟疫。初九这天晚上，我们两人一组，一人抹浆糊，一人贴，又经济又快。我和一个同修在一个小区贴了100份。我在回家途中经过了派出所时，把一份祝你平安、真相、天地苍生小册子放在了派出所值班室的窗户下。接着我们地区也开始了封城、封小区、封村。我想现在是众生了解真相的最佳时机，也是大法弟子救人的好机会，谁也封不住大法弟子。我赶紧打印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真相期刊，告诉身边的同修都参与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有的同修因为瘟疫的突然爆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有电脑的同修看到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知道该怎么做了。同修们整体配合，一段时间把周边楼区全部发了一遍真相资料，连在家照顾双胞胎孙子的同修也没有落下，有一点时间就马上来拿真相资料出去发。这台451惠普打印机起了大作用，我用它白天打，晚上打真相资料。有时同修在等着拿真相小册子，40-50本的小册子一个来小时就做出来了。我时常和打印机对话，鼓励他，你是为大法而来的，你我一定配合好，多印快印，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回想疫情期间所经历的，我心中无限感慨。只要我们在法上，师父就会给我们铺垫好所需要的一切，只等我们去做。修炼这么多年了，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无时无刻地不在保护着我，指引着我。我要珍惜以后的时间，修去各种不好的人心，真正走向神。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人先正己，彻底拔掉色欲的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让我猛然警醒，原来色欲心还如此肮脏强烈。今天我把它从根子曝光出来，彻底清除色欲干扰，归正长期不正确状态。理性把握自己。这两年我父母因年老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方便照顾，就从农村搬到县城我家的平房住，一直由我和妹妹两人轮流伺候。弟弟几年前过世了，去年腊月28，弟媳和两个侄女就来和老人住一起。那段时间，我老伴与弟媳就有了不正当的关系。有人怀疑跟我说，我也根本没往那儿想，直到最近我亲眼所见。因为弟媳打官司，经常借故来我家。那天弟媳说要照张相，我刚出去一会儿回来，就见弟媳在椅子上坐着，老伴凑在弟媳的脸上。我一下就惊呆了，心也往嗓子里跳，反倒像是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的感觉。我一下懵了，这时他们也慌了手脚。老伴儿立即起身走开了，弟媳也很不自在。我马上稳了稳自己的情绪，为了不把事情激化，给他个台阶下，我走到他跟前说，我来给你照吧。照完后，我坐在一边，淡淡地跟弟媳说，你姐夫这个人的人品你也是知道的，你应该珍重自己，做这种事情是要损德的。自己身体上的病，还有家里的一切都不顺心，孩子不听话，都有这方面的原因，只不过是人不知道，也不会相信罢了。我没让他难堪。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当时让自己心稳下来，想让事情有个好的转向，让弟媳以后还能继续登我家的门，因为他一家都是与大法特别有缘的人。弟媳一直不反对大法，每次他来，我都会给他与孩子们真相资料，他们都很认同。我应该站在救人的基点看待事情，虽然心里很别扭，但是表面上应付过去了。正人先正己，色欲不去毁众生。事情虽然过去了，当时算是表面稳住了，这个心要修去可不是说说了事，这个心老是翻个不停，一时间那个场景总是挥之不去，还随着不断的乱想，法也学不进去，以致对老伴的妒忌心、色欲心、怨恨心都出来了。本来我和老伴之间也有9年的时间很平静，自己以为已经没有那个心了，但为什么还会产生强烈的妒忌，甚至怨恨、恶心、不公、悲愤、可怜等等， 更严重的是勾起那肮脏的色欲心，怎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我心里一惊，太危险了，十几年了，还以为自己守得不错呢。同时我想，为什么会在我家发生这些事情呢？修炼人遇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应该找自己，是我自己空间场不干净，还有色欲之心，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不能陷在事情当中，我应该站在救人的基点，正人先正己，找找自己的执着心。正好一个同修给了我一个内存卡，随后一听是修心断欲的交流文章，我越听越想听，越听越能和我对上号。以前我也看到明慧广播里有修心断欲的文章，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不需要了，就一个都没下载过。那些天我一回家就听，听了足有十来遍了，越听越觉得我还差之千里，是自己色欲心才招来这些干扰。要不是师尊的苦心安排，隐藏在我身体里的这些丑陋肮脏的色欲心怎么能暴露出来呢？感谢师父的安排，使我认识到在这红尘毒世迷失了的亲人是多么可怜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心中很是难过，色欲不去毁众生啊，从心里感到对不起他们，为他们难受。我完全没有了那种怨恨厌恶的心了，有种超然的感觉。我把准备好的 MP3 里修心断欲的几篇文章给老伴儿听，他的耳朵听力不太好，我把耳机大小调到他满意为止。晚上他听到很晚，我还以为他睡着了，我过去问，你睡着了？顺手就去取耳机，他说没睡，意思就是还要听。我说你也应该听明白了，看我们师父是怎样教他的弟子走正路的。你以前听信谎言的毒害，开口就用自己那种肮脏的思维去侮辱我们，侮辱我们的师父，你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吗？现在你也听同修的文章了，一般人遇到这种事情会如何对待？除了练法轮功的，你找不到第二个人会这样的。我还给他说，我要不是走了这条修炼路，我也许会跟你一样，也在苦中挣扎着。人觉得痛快、高兴，那么是不是还会有痛苦、烦恼、忧虑跟着呢？你看你这段时间，七窍都有问题了，鼻子、眼睛、耳朵、喉咙都不对了，整天一大堆药，希望你以后能改邪归正，真正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为别人负责。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看一遍转法轮，真正的为自己活着。他没吱声，一直在沙发上躺着，听了两个晚上。可能正的东西已经触及到他的心灵了，他觉得愧疚。我发现他这几天再没吃药。曝光色魔，拔掉色欲之念。听了同修修心断欲的交流文章后，认真地反思自己。那是我修炼以前，我曾经就是师父说的那种干着连人字都不配的那种事的人，因此做了很多难以启齿的事情。后来随着婚姻的不顺心，不甘心这样窝囊一辈子，一直向往着美好生活，下定决心要跟丈夫离婚。后来我还庆幸老天有眼，让我有缘找到了我心目中的那种偶像，彼此都感觉很幸运，并且商定双方退休后再离婚，然后要结婚，以至后来以我们要结婚为由，还自我合法化。因为在迷中看不清是旧势力的安排，顺着人心堕落下来。正当我准备退休后离婚时，我有幸得到了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我就认定这个师父就是神。 顿时我的世界观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感自己太幸运了。当天下午，当我拿到师父的讲法录像带和录音带的时候，师父一下就把我身体里变异的那个物质拔掉了。当时我就感觉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神力，以致外来的诱惑根本无法动了我的心，就是心如止水的那种境界。当我把录像带看完一遍后，当即就下决心，我不能跟丈夫离婚了，当然也不存在再婚了。由于认不清旧势力以此为由的迫害，遇到许多干扰，每逢色欲在垂死挣扎时，这个不耻的阴影就会在我脑中闪现，认为这个情实在太难放，不能当断则断，还半推半就地应付着，感觉很苦很累。以至于在2002年，表面是因为传看师父的经文被绑架到派出所，直到进了劳教所还没有悟道，一直对害我的警察心存怨恨。直至劳教所出来，我才看到了师父讲的关于这方面的法。那时候我真的体会到了无地自容的感觉，我在玷污着大法，给大法抹着黑。我当即立断彻底归正自己的行为，一切都那么自然，心里那个轻松啊，无以言表。长久滋养的色魔。这么多年，无论遇到怎样的诱惑，我都能自强自律，善意地规劝对方，从而展现出大法的美好。当然，有时那个情关不亚于生死关，但我一次又一次都坚定地走过来了。可是由于我对色欲这个问题理解得很低，认为没有做出轨的事就是没有色欲心了，没有夫妻之事就是没有色欲了，色欲这些事我已经修过去了，因此长期以来出现许多干扰，都没有好好找找这方面的问题。最近对照同修的修心断欲的交流文章，我找到了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色欲心。比如见到异性，感觉这个不错那个不错，还闪现不好的念头，有时讲真相也把握不住自己。有一次在车站遇到一个50几岁的男子，给他讲真相，我看他很愿意听，就一直想把自己要说的都说完。殊不知临走时他生出了邪念，其实他比我小多了，还跟踪我在哪儿住。当时同去的同修就说我讲得太多了，今天我才悟到是我空间场不干净，才导致色魔钻空子的。还有一次在集市上讲真相，一位长相不错的男子，我给他讲真相很接受，我也讲了很多，最后那男子走时，我还感动地跟他握了手，当时我也意识到不该握手。虽然我没有对那人有什么想法，可是如果要是我看不中的人，我不会与其握手的。其实这个分别心能证明自己还存有色欲心，也可以说是不检点吧。当时同修说我不敢与那人握手，师父在这方面的法讲得够多够严肃的了。20多年的修炼历程，我总是磕磕绊绊，左一跤右一跤的，有时摔得头破血流，长期打坐发正念学法迷糊，4-5年了，脚踝胳膊外伤的不正确状态一直困扰着我，要不就是这个干扰那个干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每次我都苦于找自己，可是没有效果，过后还那样，很无奈自责。多亏师父的苦心安排，才使我意识到旧势力以此为理由的迫害干扰，意识到自己滋养了几十年的色魔干扰。写到这儿，我还真得要好好感谢老伴与弟媳了，他们这陪练当的也够辛苦的。 这些色欲的魔既然曝光出来了，那我就紧紧抓住它，不给它喘息的机会。于是我每天在发正念前，提前五分钟，先彻底解体我自身空间场中所有一切变异的物质，清除色欲的魔，彻底曝光出来并清除干净，清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同时增加了整点发正念的次数与时间。明显感觉到发正念的威力强了，迷糊的状态少了，随之身体的变化也很明显。表现在由于脚踝处的影响，导致我身体老直不起来，最近明显感觉轻松多了，尤其今天完全正常了。前一晚基本完稿，早上起来发正念、练功、背法都很清醒，练抱轮也很轻松。我知道是师父慈悲，让我彻底拔掉了滋养多年的色欲的根。归正练功动作。二十多年来，在练功方面，我能坚持一天不落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如果有特殊情况没练完，我也要补上。因此，自以为自己的练功动作比谁都准确吧？其实不然，还差远呢。同修不时的会指出我的不足，我也下决心改正。其中练第四套功法，拧掌过头后再往前，手不是从头顶上来，然后脸部下来，而是从头的两侧下来的。我认真的做到标准后，偶然发现我的头发竟然不怎么脱了，脸部也有了光泽。今天在这里，也希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些人心的同修，多学学师父有关这方面的法，多听听同修的文章，以便及时发现，及时清除这些败坏物质，给修炼的路上扫清障碍，做好三件事，救更多的人。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述请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利弊》，作者大陆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日。近年来，我是多次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虽然律师振振有词讲得很好，好的效果却没看到，看到的是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不但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反而害了同修，因为普遍判得重，罚款多，我们有意无意间成了主动给邪恶的办案人员送钱，助他们创收的对象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讲，弟子请问师尊，如何看待国内学员花钱请正义律师打官司的问题？很多案例是正义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辞严，但学员并没有救出来，还有一些学员认为如果不请律师做无罪辩护，就是承认了邪恶的迫害。师，我是这么看的，有能力或具备条件，律师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为什么呢？学员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吗？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得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虽然他们的辩护起的作用大小不同，但对邪恶迫害的揭露就是在讲真相、救众生。明慧网和其他网站媒体报道出来的对这些律师的迫害，就更说明邪党的法律是假的，就更表露出在这场迫害中中共邪党的真面目了吗？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应该做的。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的22年里，大多数大法弟子在政治、经济、身心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迫害，甚至有的被迫害致死。很多大法弟子都兼修大法，无怨无悔，还在省吃俭用，拿钱做真相资料，多救人。为大法弟子出钱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是应当的， 可是花很多钱，不但被害人没救出来，连轻判判缓也没有，那么重判重罚大法弟子的法官能得救吗？我们拿钱买来的却是重判重罚，我们不成了冤大头了吗？更不知我们花钱请律师到底是帮了同修呢，还是害了同修？很多同修心里很不是滋味。例如有四位同修请律师花了20多万，最少的判了5年，最长的判7年多，还罚款20多万。还有两位同修请律师花了4万多，又罚款3万多，两人还都重判7年以上。还有外地一位同修，律师要15000的辩护费，可专门联系请律师的同修却无条件多赠送给律师5000元。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但是没有条件的不要强为，不要走极端，不要师父这样一说，没条件的也非做不可，一定要在理性中注施正法。2017年有一位大法弟子被抓，他坚决不请律师，而是自己辩护，子女不知，在外边通过朋友找到当地有名律师咨询，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却说可以帮忙联系一位在法院有熟人的律师。当其子女见到敢接案子的律师后，后者狮子大开口要5万，办下之后到底要多少钱还不一定，吓得他们马上放弃了请律师的想法。其实真正像高志胜那样的正义律师可能连1/1都没有，没背景的律师不敢接法轮功的案子，有背景的敢接法轮功案子的律师多数是法院检察院办案人员串通一气，合伙敲诈大法弟子的钱，敲诈完了钱又怕610找他们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昧着良心重判重罚大法弟子，创收入积业绩往上爬，也叫积攒业力下地狱。公检法人员在办法轮功弟子的案件过程中，大法弟子或多或少都给他们讲过真相，有的根本不听不信，有的明知道你没违法犯罪，他们也要站在为上为私为我的立场上重判重罚你，因为他们大多数中毒太深，也就成了毒药本身的一部分，叫他们不毒害人是很难做到的。第一部分，首先论述请律师辩护与自我辩护的利与弊关系。一，请律师辩护的利是 A. 可以从法律角度详细地向公检法道听人员讲真相， B. 可以会见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了解被关押的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 C. 其他有利的情况，如有可能让律师传递少量信息等。二，请律师辩护的弊是A. 让邪恶知道你是有组织的，有同修在帮你请律师辩护。B. 检法办案人一般不敢直接向被迫害人索要钱财，正好借律师之手要钱，又不担风险。C. 他们对被迫害人罚款多，判得重，是为证明他们无私，贡献大，为了升迁快。D. 无意间我们成了邪恶升官发财的摇钱树。三，自我辩护的利是 A. 体现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正信，面对迫害还能正念正行。 B. 体现大法弟子的大善大忍大慈大悲，自己身陷监牢还在救要害他的人。 C. 体现大法弟子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面对迫害还能用法律和事实起悟公检法人员的正念和良知，让他们免受其害。第一，当你被批捕之后，就可以在监号里借阅相关的刑法、刑诉法等书，参看并抄录法律条文，做自我辩护的准备了。四，自我辩护的弊是 A. 没有那么多的法律条文可以参照，如哪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等等，不可能像律师那样搜集到那么多详细的法律和条文。 B. 没有任何人可以切磋和探讨，只能独立面对，也是好事，同监号的刑事犯多数不懂，少数懂的人也不敢说。 C.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纸张可以自由利用，写的辩护词条理性可能差一些，但是只要能证实法，这无关紧要。第二部分，自我辩护的要点。其实 只要抓住几个要点，自我辩护并不难。一，法轮功不是某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2000年公安部曾经内部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39号文件。2014年6月2日大陆媒体纷纷刊登中国已明确认定呼喊派等14个邪教组织。文中列举了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以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7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或法轮大法。如果你们要按某教定我的罪，你就是违法办案。如果你硬说法轮功是某教，请你出示法律依据，拿不出来就是没有。二，检察院按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逮捕我是错误的、违法的。首先，你们拿不出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就说明法轮功不是某教。其次，说我破坏法律实施，请问我到底破坏了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的实施了？怎么破坏的？破坏到什么程度？受害人是谁？请问你们是执法者，在既没有是某教的法律依据，又没有具体受害人的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随便逮捕一个合法公民，是不是违背了刑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呢？是不是执法犯法、违法犯罪呢？三，我只是在践行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和权利，何罪之有呢？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本人信仰法轮功，就有宣传自己信仰的自由。本人散发宣传品，讲教人修心向善、祛病健身、做好人的行为，是一种宣传自己信仰的行为，属于人权自由的范畴。劝三退无非是叫人远离政治，在天灾人祸来临时能保命保平安，何罪之有呢？我国政府签署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第二项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而你们却公然违背公约。奉劝公检法司机关的执法人员不要助纣为虐，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为历史负责。四，讲自己如何修心向善做好人及祛病健身的事例。五，根据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我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是无罪的。目前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不能定罪处罚，这是各国处罚刑事犯罪的通例。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请问你们抓我、捕我、审我，是不是在执法犯法呢？根据立法法第七条的规定，制定法律的立法权限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两高对刑法300条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是违背宪法和立法法的准则的，所以不能作为对法轮功学员量刑定罪的依据。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判决法轮功学员所引用的法律通常是刑法第300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其中既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也没有规定修炼法轮功是犯罪行为，因此我修炼法轮功及所有行为都不是犯罪，应立即无罪释放，并赔偿所有损失和道歉。只要抓住这几点去辩护，他们就没有办法。当年因我有漏被抓捕迫害时，我就是抓住这些要点，先后善意地给警察、检察官、 法官写了三次辩护词进行自我辩护的。虽然我还是被冤判一年半，但我没有花冤枉钱，也没罚那么多，更没写三书而出来。当然，我在被关押期间，边背法边向内找到并堵住自己的漏，是起主要作用的。如果你平时大法和法律学得好，还可以结合违法抓捕、非法搜查、刑讯逼供、诱供等实际情况加以辩护。另外，特别告诫政法人员，你们知道当前中央为什么下大力整顿政法队伍吗？因为整个公检法司人员心中只有上级规定，没有宪法和法律准则，而这些规定很可能是周永康之流的余毒。你们只为上级，没有人民，只讲个人利益，不顾社会安危，你们已经成了社会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啊。例如，很多公检法司高官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不干好事善事，却为了私利，不顾人民的死活，甘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他们所制定的规定能符合法律吗？你们却不顾违法的执行者，将来追责时，你的上司都被抓了，还会有人为你开脱吗？敬请三思。由于自己修得不够精进，更不想让同修受骗而浪费大法资源，谈点自己的看法，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雪莲》。这首歌是电影《善与恶》的插曲。电影《善与恶》是神州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影片，内容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惨无人道，同时警醒世人善恶有报的天理。歌词是这样写的：玉洁冰清一雪莲，天姿地仰瑶池边，仙香四溢来凡尘，历尽千辛救良善。花颜虽是神愿在，永留芬芳沁人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小石作词作曲、杨建生演唱的《雪莲》。
是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